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当你的配偶，当你的儿女，当你的父母信耶稣基督之后，会有很大的改变，会有很大的改变。我刚刚跟秋华结婚了以后呢，到他家里去，因为我是个基督徒，而且他们家的人都知道他这个女儿，他这个女儿嫁了一个同班同学，可是这个同班同学既不做法官，也不做律师，既不做教授，也不去公务员工作，是要做牧师的。你知道爸妈答应把他女儿嫁给我，我也是觉得人家父母养儿女养这么大，对不对？愿意嫁给我们，那我是自愿的，人家嫁给我们就嫁鸡随鸡，也很辛苦的呀。那所以去他们家的时候呢，我也就尽量对他父母好，这样我们也没什么可以报答的，也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的，就是做好做人好。有一天他父亲突然跟我说，他就跟我说，他李健，他说我死了以后要做追思礼拜哦。他爸没有信主，他说我死了以后要做追思礼拜哦。那我就说哦，我说爸，可是你还没信耶稣诶。他就说没信耶稣不能做追思礼拜吗？我也不敢讲，因为他这么大声，对不对？我们就点点嘛，对不对？我说好好好好。后来他父亲真的做追思礼拜，慢慢慢慢的，他的父亲其实要过世的前不久就跟他的妈妈说，你要去受洗。他自己可能有背，他可能有压力，他可能有背景，他心里面可能偷偷的信，他就跟他妈妈说，就是跟我的岳母说，你要去受洗这样。后来他母亲，他父亲过世不久，他母亲就受洗了。他母亲受洗之后呢，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清溪堂，他在我们清溪堂受洗的，后来就跑来清溪堂聚会。后来我们出来这边聚会，他偶尔也来，可是他身体很不好，得了那个糖尿病，就后来很不好。我告诉你，生命很美的见证，不麻烦孩子。所以当一个人被基督的生命得着之后，他会改变。你的生命会改变，你所传福音对象那个人的生命会改变。其实我也要很公平的说，玉国的脾气不好，信的耶稣有改变，那你猜凤竹脾气就很好吗？对不对？我不要讲，这是玉国比较辛苦了哈，辛苦一点没关系了哈，但他也改变了，对吗？是啊，我们都改变啦。你觉得我有没有改变？你觉得秋华有没有改变？就是我们这些同工，你觉得洪昌脾气会不会改变？你觉得亨达会不会改变？那个人看起来脸也不像会改变的样子，但是会改变，生命会改变，因为生命是一个活的东西。当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改变了。所以我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没有下定决心，今年每一个人带一个人信耶稣带进我们教会以前，你可以偷偷自己做决定，好吗？你偷偷自己做决定，开始把福音传出去。所以第三，福音传到各地有它先后的顺序。如果传到你了，你要传出去，你要传出去，讲一点也好嘛，讲一点。我在讲，我以前我妈妈我信耶稣的时候，我信耶稣，我每一次要去教会聚会，我妈就很生气，很生气。我那时候住在一个地方，到我教会的地方要一个多小时，所以来回就三个多小时。啊，礼拜六要聚会，礼拜天要聚会，我妈就说你功课怎么办？没办法给我妈传福音，那我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早期嘛，就孙悦有没有？我就跟我妈说，哎，孙悦是基督徒。我妈说乱讲，孙悦那个坏人怎么会是基督徒呢？那早期嘛，因为孙悦都演坏人，对不对？后来我妈说怎么可能？后来。诶，孙悦的形象越来越好，妈说真的孙悦是基督徒吗？然后圣诞节母亲节就带我妈妈去教会聚会，然后慢慢慢慢他就信了。所以你一定要开始，你现在开始不会太晚， OK？ 所以第三，福音有顺序的。第四，认清福音真理才能够传的全备。刚才我们提到福音传到各地有顺序，但是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福音内容是什么呢？我今天讲 过犹不及的福音，好不好？过或不及的福音，那这样对你会有好处，因为你很难把福音做一个界定。可是什么是过，什么是不及呢？那什么是过，什么是不及呢？那我们还是念一下好了吧，二十三节，我念给你们听好了哈。二十三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从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福音的道理传得全备。这两个字，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们圣徒显明了。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全备，神显明福音哈，这个福音不是人想出来，是 reveal， 是 reveal， 是表示你本来看不见，它有很多的意思，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的在一个没有光的地方，你看不到一个东西，光进来了你就看到了，这是一种显明，它打开了。或者我们眼睛本来是看不见的，或者我们眼睛这样闭着只感觉有光，可是你一打开来，这叫做显明，这是一种显明。另外你本来没有视网膜，你本来没有视网膜，那你就眼睛张开也没有用，那么进去了你就看见了，这叫做显明。显明有很多种，它就是显明是一种状态，显明就表示那个东西你本来不知道，后来你突然哦发现了，那叫显明。其实这个就是显明啊，显明啊，就这样子。就你们知道我手上拿什么吗？不知道嘛，对不对哈？啊，那后面管控的知道，因为我手上拿了一个遥控器，对不对？这个动作就叫做显明，这个动作叫做显明，这个动作叫做显明，所以我这个动作叫做显明。所以福音是神显明出来的，换句话说，他如果不跟我们讲清楚，我们是不会清楚的，不是我们想出来的。好，因为这个缘故呢，你说那我不会传福音怎么办？所以我才告诉你嘛，参加怀乡，就你不必全知道，你照着念就好了。因为那个 textbook 那个是经过反复的辩证，很多人看完了，所以你要照念，你不容易错，你不容易错。但是呢，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需要知道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现在讲一个过一个不及，什么叫做过呢？就是我们想要做的比福音多，这叫做过了，这过了哈。我相信你在我们教会哈，很少听到我告诉你们一定要做什么，一定不要做什么，对不对？我很少跟你们讲这个东西，我相信我们教会的讲台也不让我们讲这个东西，就是不要告诉你什么是你一定要做的跟什么是你不一定要做的。你看连你们读圣经我们都没有告诉你说你一定要读，有没有？我们说欢迎你跟我们一起读圣经，我们没有说你一定要读。为什么呢？其实你当然要读圣经了，那我为什么不要说你一定要读呢？因为如果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把某个东西讲成一定要或一定不要，起初不会有问题，后来就会有问题。我们传福音不走短路的，我们传福音要走到最后一天，所以我们不会告诉你什么事情是你一定要做的，什么事情是你一定不要做的，我们不这样讲啊。说你每天至少要读圣经一章，我们为什么不这样说呢？我们承认并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也不是我们没有应该做的事，可是我们不强调你应该做什么或应该不能做什么，是因为我们相信，注意听哦，我们相信这个福音不是人做的，这个福音是神显明的，我们相信啊，我们相信啊，你放心，我们这里绝对是最正统的啦。我们相信圣灵住在你里面，当你信主的那天开始，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会告诉你，只要你尊重他，只要你尊重他，你心里面有心念一动，说哦，好像应该这样，那大概可以做做看。你说那我会不会错呢？你当然会错嘛，你当然会错嘛，我也会错啊。然后你就做了，发现错了，可是因为你心里一直尊重圣灵 ，OK， 因为你一直尊重圣灵，所以你会 try and error， 你会做了错了，做了对了，做了，所以你自己跟神有关系。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希望你有一天你离开我们教会，比如你搬家或者你工作了怎么样，离开我们这里，你都不会失去，你不会失去。我们没有把你关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其实我告诉各位哈，带领教会最好的方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强制嘛。 全部人走一样的路，最简单啊，每天读一张圣经，我这样盯着你，你就会乖乖的。每一个礼拜要来聚会，你不来聚会我就讲你，你就会乖乖的。可是这个有一天你离开我们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做活了，听得懂吗？我们没有要你一定有永远留在我们这边，我们要你像福音的种子一样，如果神带你去哪里，你就飞到那里去了，像蒲公英一样，他一吹就走了嘛。那不然的话，将来我们怎么传福音呢？因为我们又没有要四手这死守四行仓库，对不对？我们是要遍地开花。所以我们带你们信耶稣，我们陪你们信耶稣，就是没有告诉你一定怎么样或一定不能怎么样。你知道这个一定怎么样一定不能怎么样起初都不是有问题，后来都会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啊。如果一定怎么样或一定不能怎么样，就是我们所谓的律法主义。律法主义说你照这个做就对了，你做这个事情就不对了。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去中国大陆的那个地方，后来我对他们有些东西啊，我就知道了。他们说啊，不可以醉酒，对不对？然后不可以喝酒，不可以看酒，不可以想酒。你说他对不对呢？我不能说不对，我不能说不对。可是这个如果变成定律就麻烦了。那他是不是出于好意呢？是啊，你不要醉酒，对不对？不要醉酒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是不要喝酒嘛？你不要喝酒怎么会醉酒呢？难道你自己会产生吗？不会嘛，所以你不要喝酒。那你不要喝酒的前提是什么？就不要看酒嘛，你不要去看它嘛，对不对？但是不要看酒最好的办法就怎么样？不要想它嘛，你不要想它你就不会看它，你不会看它你就不会喝它，不会看它你就不会喝醉。可是这样的结果就把你限制住了。你知道这就是初代那个时候耶稣为什么这么讨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守安息日，守安息日有什么不好的？守安息日不是摩西十诫里面的吗？对不对？后来他们规定说可以走多少步的路。我告诉你，当变成这样的时候呢，那就是律法主义了。因为安息日是说我们的心要安息在神面前，所以为了让你安息，就不要走来走去，因为走来走去就会看到东西，对不对？看到东西就会想很多，所以你的心里就乱，乱了以后就没有安息，所以他就告诉你说不要走来走去，然后不要发动事情，不要开啊、哦！比如说现在的话就是不要开开关。我是不知道现在那些严谨的犹太人礼拜天安息日可不可以玩手机哈？因为那个也是一个动工嘛，对不对？到底可不？我不知道这个，我已经最近没有在 follow 这个事情了。因为哈，你手机一开你没完没了，对不对？那安息日大家都把手机关掉，不是最好吗？这就是矫枉过正。当一件事情到了我们的生命里面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或一定不要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问题的起头。所以你真的在我们教会哈，你没有听到我们说一定要做什么或一定不要做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起初会很好，后来会不好。我们为了后来，我们现在起初我们宁可大家乱一点，让你们要参加也好不参加也好。我们没有紧迫盯人啊，你没有来我们没有点名说啊，宜君没来，诶，今天来了一个宜君，另外一个宜君呢？你看到没？我一随便叫就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你看圣灵提醒了有一个宜君没来，是不是？诶，是不是这个宜君来了吗？还没来，是不是？有没有请假？来，谁是他的负责人？把他抓出来，说李长老在讲台上面讲了，说你不来，我们不做这种事，真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可是我现在讲另外一个极端啊，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都没关系。一个是什么都有关系，一个是什么都没关系啊。比如说有些人哈、啊、非常强调认罪，说要天天认罪啊，天天认罪。那另外一个人就说哎，不要天天认罪了，何必要天天认罪呢？啊，不要那么认真嘛。三天认罪一次也没关系，这个不是几天认罪的问题，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的问题。所以呢，当你想到你有一个事情得罪神，你就祷告；有些事情得罪人，你就祷告。你不要那么认真嘛，这是另外一边，不一定是耶稣基督啦，神也可能用别的方法拯救啦。没有，神只用 神只用耶稣基督拯救，哎，不一定要钉十字架啦，用别的方式也可以。耶稣当时也不一定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就不用争执这件事情，这叫做少一点点，松一点点，或者说，哎呀，神其实是爱我们的人啦，神这么爱我们，怎么会让我们有人灭亡呢？所以我们不会灭亡啦，啊，这又少一点点，少一点点，哈，神告诉我们说，要我们好好做人啊，只是一个榜样啦。榜样，这些都是少一点点，或者说，哎呀，你有感动就好了啦，哎，不一定要从神那边来，神怎么感动你，你就怎么做，你不用查那个感动是不是从神来的，这个又少一点点。换句话说，当你少一点点，少到的是神的本身，少一点点，少到的是耶稣基督，少一点点是少到的十字架，那我们的信仰就会慢慢的就变成泛灵主义。泛灵主义，泛灵就是说什么都可以，什么灵都可以，没有，只有一个灵叫做圣灵。所以你心里要敏感，敏感。当你信耶稣基督之后，你要敏感，敏感于圣灵。圣灵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这三一神哈。那因为比较准确的是，现在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是救赎，你要记得圣灵，所以你要常常跟圣灵祷告。常常跟耶稣基督祷告，你要问神说是这样吗？还是不这样吗？我们不能把我们常常软弱、常常跌倒、常常失败当成一个，哎呀，只不过学习的机会，那我下次就会做得更好。不是，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要跟神说 I'm sorry， 我很抱歉，我没做好。可是你不用把自己钉十字架，你听得懂吗？因为他已经钉过了，你不用把自己钉十字架，但是你要知道说，我这样不对，我这样不对，那我下次会好一点，而不是说，好，我这次没有做好，这不过是个学习的机会，它不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而已，他的确是得罪神，他的确是得罪人。所以我觉得一个基督徒最正常的表现，最正常的表现都很简单，会常常跟神说对不起。而会跟神说对不起的表现是你会跟人说对不起，这样听得懂吗？请问你多少次，你已经多久没有跟人说对不起了？当我说你要跟别人说对不起的时候，是你真的觉得你对不起他了。比如我最近跟罗牧师弄得不开心，然后我回去就发觉说，比如说我一直觉得是罗牧师不对，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发觉，没有诶，那一天好像怎么样怎么样，是我不对诶，或者是说我拿到一个新的资料说，诶，不对耶，我那天误会了罗牧师，我以为这件事情是他做的，结果不是诶，他当时也没解释。那我心里想说，没关系啦，过了就好啊，他还会忘掉的啦，我平常也对他很好嘛，这一次做不好，不要不要不要，你要敏感一点点，你确定了你得罪他了，跟他 say sorry。我现在告诉所有的做丈夫做妻子的 say sorry， 你连丈夫妻子你都不肯说对不起，你告诉说我很会跟神说对不起，我不相信你，都不相信你，都不相信你。如果我们得罪儿女，你就跟他说对不起，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得罪他了，他觉得你得罪他，你不觉得你得罪他，那是一回事，但他没有觉得你对不起他，可是你觉得你对不起他了， OK， 你感觉到了对吗？跟他说道对不起啊，有什么面子问题？有什么面子问题？那神还是至善至美的神，我们去对不起，我们更没面子，不是吗？那所以我常常说，我跟罗牧师之间的交往，他对不起我 80%， 我对不起我大 20%， 比如这样子了哈。那不能说 OK， 那你欠我60，你拿60来就好了。不是不是不是，我们的对不起不是这样讲的，我们的对不起是我有对不起你的部分。OK，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很要紧的一个表现，我讲的那个表现不是你要去故意表现，而是你生命真正的表现，就是你会跟人家说对不起，做错了说对不起，这个就表明我们对神也是这样，很重要哦。那我在我们这里教的东西哈，你看起来都是很简单的东西，但其实它就是很深的。第二，常常跟别人说谢谢，常常跟别人说谢谢，会对神感恩的人一定会对人感恩，会对神感恩的人一定会对人感恩，不会有人很感恩上帝，我说的一切都是你赐给我的，然后你不会不对别人说谢谢的，不会不会。 所以一个谢谢，一个对不起，一个是请，请。昨天啊，是秋华生日，所以李杰还有这个啊，他们一家就到我们家来，带了两个那个孙子过来我们家啊，很高兴啊。那个明杰的爸爸妈妈也来了，所以我们在一起很开心的。然后我就看到那个Cooper 啊，对他的妈妈还是爸爸讲话很大声，很大声。然后其实他要叫他爸爸妈妈帮他做一件事情，他就用很大声的讲，就对吧这样的。后来我就过去跟那个 Cooper 说，我说 Cooper 要叫爸爸妈妈做事情要说请，请。然后呢 Cooper 看了我一眼，后来他爸妈也没讲话。我就说 Cooper 要说请，因为你是请别人帮你的忙。后来他说请 Please。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向神说请，请帮助我，请改变我，这就是个祷告。你常不常跟神说请啊，来帮助我，请来帮助我。所以整个福音的全备是什么意思？整个福音的全备，整个福音的全备就是不超过也不不及。但是我们不讲神学，我就是告诉你们几个判断的标准。不要把每一件事情当成你一定要做，不这样做神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也不要把一些事情当成说这个也没有关系，这个没有关系，不是，你就站在中间。另外就是三件事情，你对你自己问，你常不常跟神说 please, 求你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说请跟求它就是一线之隔嘛，对不对？跟神说请也麻烦别人，跟神说谢谢也谢谢别人，向神说我错了也向人说对不起。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生活变得很容易，你的生活变得很容易。除了你的专业知识，什么叫专业知识呢？比如说你是从事某一个行业的，下面有个在技术上面做错了，你当然要指导他，这技术性的问题，因为你这样弄就会出去就有问题，可是你不用对他这么凶，你听得懂吗？但他没有做好，你可以跟他说，好，我指导你一次，我指导你一次，我指导你一次。前几天我们开欧华的常务董事会，临时开了，开了之后呢，我一天之内24小时之内就把会议记录改好了，然后就发出去了。那秋华跟我说，你怎么那么快啊？因为我训练我的同工，我对他们非常好，真的，大家都说我训练他们非常好，可是我的技术性的要求是有标准 SOP 的。我们开完会，你多少时间之内记录要给我，我多少时间会改完给你，你多少时间要再给我看定稿，然后你多少时间要出去，这个是已经成定局了。我对他不会很凶，如果我凶了我会说对不起，但是我请你照这个规则。他做完我每一次都说谢谢，你去问我的同工哪一个他做完事情我没有说谢谢的。那我这样讲是说，当你的生活变成这样的时候就很方便嘛，技术性他要做到这个事情，24小时我们就会议记录就出去了。董事会也是，你知道50个董事40几个董事开完会之后呢，我一定是24小时会议记录就出去了，所有人都立刻开完会24小时说了，哦，会议记录出来了，原来这样这样这样。那你不一定跟我一样，说不定你是3天，我5天，或者你的一个 project 都是20天，你的一个 project 都是半年的，那没办法嘛，你们那些做律师的一个 project 10年有时候也有嘛，对不对？我不是讲那个，我是说你的流程 SOP 是要很精准的，你做事情要很认真的。有一次我看玉国，他在一个地方验收个东西，他就手上拿那个彩色纸，我不知道现在还这样不这样做，因为我现在很少跟他去看他的工地，有时候去看他跟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时间也多，他时间也多，他拿那个色纸这样啪就一贴，一直贴，我看那些哈，夹在边上，然后跳开被戏耶，就是他一贴掉这个就要重弄重弄重弄，我相信这边的那个副总也是这样啊，验收东西的时候那都是这样啊。你不能说你是基督徒对我送一点，你不能讲，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因为你是基督徒放低标准，对吗？可是 say sorry, please, thank you, 这是你的生命，这是你的生命。 你应该要这样做。什么事情怎么做判断？其实都是全备，全备。求神帮助我们。那今天我们要结束了。这段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文，可是我把它弄得很简单。今天我讲两件事：第一，福音传到你，不要停在你这里，好吗？怎么样告诉别人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你自己想办法。如果你说我这个人没办法来教会怀乡，就是最笨的方法，最笨的方法保证你有方法，对吗？那你就是生活让他们知道。第二，福音的真理你要认清。什么叫认清呢？不要过犹不及，过就是太死板，不及就是太松散。你说那我怎么知道呢？就是敏感敏锐，在基督的面前。所以28节这样讲，我稍微提一下就好，28节这样才能够知道哈。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里面如果没有解释清楚，变成责任在我们这一边，就是我要完完全全把他引到神面前。你听得懂吗？其实这个意思原来的翻译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他翻译的时候他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读成这个意思，这是中文的。他比较好的翻译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引到神面前，让他完全，不是我们把他完完全全引到基督的，引到神面前，是我们在基督里把个人在基督里把他引到神面前，使他完全，使他完全。 OK，哦，我再讲两句，再讲一点点好了。完全不是 perfect， 完全是成熟的意思。完全不是100分的意思，如果我们按照百分来算的话，完全是按着他应该有的表现成熟，这样懂吗？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完全，大人有大人的完全。17岁如果他的动作像10岁，我们就说他不够成熟，对吗？可是一个小孩子只有5岁，他的表现如果已经到了5岁了，他就成熟了。 That's why 我们为什么不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每一个人？因为你现在才3岁，你5岁，你8岁，你12岁，我一个标准画下去，就会让不到这个标准的人永远觉得自己不够，而到了这个标准的人永远会骄傲，对吗？我如果说每天读一张圣经你就是个好基督徒，那读不到一张圣经人就不是个好基督徒，那读到一张圣经以上的人就是个太好的基督徒，对不对？所以不能画这条线，这条线不能画。我告诉各位，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啊！我为什么很清楚这种观念，就是因为有一天啊，年轻的时候参加一个婚礼，然后呢，那个婚礼是在南京东路礼拜堂，那现在早就拆掉盖大楼了，地上有一条线，那边大家婚礼的那个主持人都会上去嘛，我也是要上去做一个祷告，所以我就坐在那边。那有一对夫妻是读经的，带着他的小女儿坐在那边。那个小女儿哈，这前面有一条以前那个磨石子有没有，都有一条金的线这样在那边。然后那小女孩因为看到新郎新娘很好玩嘛，她就会走上去，你知道吗？就会走上去看那个新郎新娘。她妈就说乖，不要出去，你看。后来那小孩子怎么能控制得了了，所以她一直走上去。她妈竟然跟她讲什么你知道吗？她妈跟她说，你有看到人家走过这条线吗？除了新郎新娘以外。那小孩子一看没有啊，她说你知道吗，好孩子好人都在这条线的这边，除了新郎新娘以外。我告诉你，那个小孩子从那个时候一直都没有走过那条线的，因为他要做好孩子。那我问你，他妈这说法对不对？长远来说不对，暂时来说对，对吗？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就那小孩子就有成熟的表现嘛，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他有一个成熟的表现，就是他知道说不要超过那条线，我成熟。可是如果你跟一个大人说走过那条线，那就 不对了嘛。所以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我们不会对教会的每一个人用一样的标准，不会不会。那你到什么地步就到了什么地步行。所以要把人在基督里引到神面前，让他完全的意思是让他成熟，按着他的年龄成熟。刚信主的，刚刚刚信主的，像袁辉他们，你不可以要他用我们的标准，你知道吗？你要害死他吗？他能够像我们这样吗？ 他不可能，因为我们在他那个年龄的时候比他还更糟糕。可是我们不是活到现在了吗？大家明白吗？可是你不能说我十年都 stay here。 No, 你要慢慢的成熟，慢慢的成熟，慢慢的成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熟。好了，结束了。2022年你要成熟一点吗？你是不是应该比去年更成熟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比去年更要在福音上面更敏锐的？不一定要做什么，也没有一定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能不能在当中慢慢的成熟起来，心智慢慢变成大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